话说1934年10月20日一大早，红六军团的将士便起身向石梁出发。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红三军会合，一个个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！往日的疲劳是一扫而光，大家行走在山路上，真是快步如飞。虽然如此，还嫌腿慢，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红三军近前。所以一边走啊，一边问这张朝泰：“还有多远啊？什么时候能见着？”张朝泰一笑：“已到神仙地，何须问神仙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大伙一听都乐了。张朝泰这么一说，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神仙。张朝泰乐了：“我算个啥的神仙？红军才是神仙，贺龙才是神仙。”说话的功夫，这队伍就到了石梁村的边上了。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，军号队在前，把铜号吹得咕咕震天响。有一杆大旗，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，插在河堤上，大旗是迎风招展啊。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，在堤旁的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26军团会师的标语。当红六军团指战员走得近前的时候，红三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高呼口号：“热烈欢迎红六军团的同志们，红六军团同志们，你们辛苦啦！”红六军团的指挥员们也喊起了口号，一时间欢呼声、口号声、笑声是此起彼伏，双方都挥手致意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贺龙和黔东独立师的负责人等见到了萧克、任弼时、王震等人，双方见面是热烈握手，好半天谁也说不出话来，那种激动劲儿真是难以形容啊。贺龙把大家请到一个大广场上，时值十月，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已经放干了水，变成了理想的大广场。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和战士，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飘动，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，主席台是用8仙桌的并排摆起的，萧克、任弼时、王震、贺龙等两军的领导人都站在台上。贺龙高兴的脸蛋的肉都发颤了，贺龙一手叉腰，一只手挥舞着，高声喊道：“红六军团的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大概有很多人还不认识我吧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贺龙，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。对呀，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。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，你们多想休息休息啊，我们也想休息休息喘口气儿，可是不行啊，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上啊，现在还没坐稳当，大家说是不是？”众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贺龙讲完之后，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等人也分别讲了话，会场之上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建立苏维埃，红军万岁，红色政权万岁，这口号是此起彼伏啊，不断在石梁的上空回荡。欢迎的人群呢，就唱起临时编的词儿：“十月里来枫叶红，萧克石梁会贺龙，双龙从此腾空起，万千红军成英雄。”您还真别说，歌词简短有力，切中要害，唱起来是朗朗上口啊。 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第二天，也就是1934年10月25号，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，汇报了会师的情况，然后部队转移到了南腰界。在这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算是彻底会师了。当天在南腰界召开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大会，红三军的干部战士们看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，哎呀真棒，哎，穿的都是学生装、列宁装，每人都背个包袱，背把雨伞，穿胶鞋，这腰上还别着个饭袋，就和他们开玩笑了。嘿嘿，我说同志们，你们红六军是富农队伍啊。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见红三军的干部和战士服装是各式各样，帽子大小不一，人人捆着个红袋子，背个斗笠，穿着草鞋，身上也背着一双草鞋，笑着说他们是神兵，简直说什么的都有。会上夏曦、贺龙、关向英、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都讲了话，热烈祝贺着会师的好日子。大会结束之后，双方战士还表演了节目，有拼刺刀的，有耍马刀的，有摔跤的，有举盾的，扔石锁的，气氛是十分热烈。这个时候两个军团的同志甭提多么亲密了，当时红六军团的马匹也都丢光了，红三军便给红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。红三军的许多连队虽然自己吃不上猪肉，却买了许多腊肉慰劳红六军团的指战员，组织人上山去割细草，给红六军团的人做铺草，又拿出自己编草鞋的金子帮他们打草鞋，还把四川产的井盐送给他们。这些井盐呢，玲珑剔透，跟水晶石一样，红六军团的老表们过去从来都没见过这种盐。大家回想起在湘赣苏区没有盐吃的苦啊，像这些盐就像宝贝一样小心地收起来，实在用的时候就用舌头舔一下，然后就揣起来。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，便对红三军的情况进行了了解，他听到了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是大搞肃反，杀了大批的同志，丢失了苏区，解散了党团组织，取消了政治工作，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多人。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是独断专行，家长作风甚为严重，不由得是皱起了双眉啊。这天晚上他找到了贺龙，两个人一边喝着苦茶是促膝谈心，双方的领导人得交交心呢，交交底，把对方的情况就说明白一下。贺龙就说，哎呀，我们红三军在洪湖撤出的时候把电台丢失了，便同中央失去了联系啊。贺龙想起了红三军步步失败，许多战友在肃反中被杀掉，心情骤然变得非常沉重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打了几个唉声，紧跟着取出烟袋，一袋一袋的接着抽，边抽边对任弼时说，弼时同志，我不明白夏曦这个人到了洪湖后的言行明明是错的，怎么中央如此支持他？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中杀了那么多的同志，许多人我都非常了解，像王炳南、段德昌、柳之寻、宋盘明等等，他们为了革命是出生入死，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？还有 解散党团组织，我从内心是不同意的。如今在红三军中提起党团来，很多人还心有余悸呀。这次党团登记，有些人说什么也不入党了，你说问题严重不严重啊？任弼时啊，静静听着贺龙说的话，一边听着一边思索。见贺龙停顿了一下，他就说：“云清啊，肃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、湘赣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内都发生了，很多好同志因而被错杀。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，看来问题是更为严重啊！目前在红三军中，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必须迅速纠正，不然红军就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。”任弼时同贺龙交换过意见之后，他又找到了关向英，又找了夏曦，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了交谈。10月26日，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，以他和萧科、王震的名义发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。电文里彻底分析了肃反的严重后果和湘鄂西苏区丢失的原因，并向中央提出要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的职务。电报发走了，可是等啊等啊，很长时间中央也没有回电，那么靠不了中央就靠自己吧。于是任弼时就召集了会议，研究了两军下一步的行动。有人提出继续在黔东地区发展，有人提出其他的意见，贺龙是一律都不赞成。贺龙发言说，黔东苏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薄弱，但地瘠民穷，且南北长近百里，东西长近60-70里，不适合大兵团作战，我军当向永顺、宝靖、龙山、桑植一带进发，那些地方群众的基础好，且敌军统治薄弱，各派政治势力复杂，建立新的苏区容易。贺龙接着又说，打好会师这一仗很重要，是否能迅速建立新苏区的关键。如今湖南的河间已被我中央红军吸在了湖南，现在湖北的军阀也多散于鄂西南，洞庭湖滨、湘西之陈渠珍数量虽多于我军，装备也比我们强，但内部派系林立，指挥不一，官无拘束，兵无严纪，战斗力不强，我们应当向永保、龙桑一带进军。贺龙发言之后，参加会议的人是一致通过，认为贺龙分析的非常有道理。那么两军团合并之后，对于两个军团建制必须重新组织，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，红三军不叫红三军了，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，军团长贺龙，政治委员任弼时，副政治委员关向英，参谋长李达，政治部主任张子毅。原红三军的第7师改为第4师，师长是卢东升，政治委员叫方礼明，参谋长韩科西。原第9师改为第6师，师长钟炳然，政治委员袁振远，副政治委员廖汉生，参谋长周天民。红六军团的团长萧科，政治委员王震，参谋长谭家旭，政治部主任甘四奇。战时编成第49团、第51团和53团3个团。由于任弼时啊是中央代表， 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，贺龙是原南昌暴动的代总指挥，红二军的军团长，关向英是中央委员，因此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极高，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，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军团都是以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英等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，这个集体已经就形成了。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，贺龙、任弼时等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整和准备，任弼时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做了安排，把原黔东独立师撤销，兵员分别补充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，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成黔东独立师。黔东独立师的任务是在黔东坚持游击战争，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。下面红二六军团的目标就是进军湘西，这次可谓是声势浩大呀。经过重新整编之后，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斗志昂扬。到了1934年10月28日，红二六军团从南瑶界出发，浩浩荡荡向湘西开进。刚一启程，这中央军委就来了指示了，要求红二军团返回黔东特区，红六军团向湘西的凤凰、黔城发展。贺龙接过电报了，就是一怔，双眉紧锁，这怎么行？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几千人，如今中央军委要我们留黔东，又要六军团向黔城凤凰方向发展，两下这一分开，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。再说凤凰黔城那里我很熟悉，我还是老意见，凤凰黔城是陈渠珍的老窝，反动统治根深蒂固，而凤凰又全是全苗区。什么叫全苗区？就是苗人占领的地区，每个寨子里都有官田，养有兵俑，民间所藏的枪支不下10万支。六军团要进到那里很难立足，我们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，往永顺、桑植一带发展，那里的群众基础好，地理位置好，进可以进常德，退可以到四川、贵州，且那一带富庶，能够养兵息马。大家听完了都同意贺龙的意见。夏曦虽然反对，但他此时已经被中央撤了职，已经没有原来的地位了，也只好哑口无言，听之任之。那位问了，中央怎么那么晚发回那么一份离谱的电报呢？原来这个时候左倾领导人还在中央握有实权，而且当时他们正在通过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，部队把全部的家底都搬上了，行动迟缓，对自己下一步都没有打算，你说他怎么指挥别人呢？而且还有一点，这左倾领导人从来都是从地图上指挥，完全都不考虑实际情况，往地图上画一条线你就得去，多少山峰、多少河流、多少敌人他是全不管，完全脱离了现实啊。所以贺龙对中央的来电是不屑一顾，他跟任弼时商量好了，有句老话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他们不了解我们这的实际情况，干脆我们不予执行。由任弼时起草说明了现状，又向中央打了报告，说我们两军不能分开，而后两军合在一起是继续前进。 红二六军团这一行动，军阀呀当时就慌着神了，赶紧布置军队堵防。可是他们呢干咋呼没有行动，谁都惧怕红军的威力，尤其知道红军现在两个军会师会在一起了，力量更壮大了，哪个敢主动出击呀？因此龟缩在防地里头不敢用兵，所以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。过酉阳县城的时候，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对酉阳县进行了佯攻，大部队撤走，这就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，干脆连城门都不敢出。过了酉阳县境，红军继续向湖南的龙山前进，这个举动可把湘西王陈渠珍吓得不浅呐、啊！陈渠珍一听，什么？奔我这老窝来了？这还了得呀？为什么他叫湘西王啊？咱前文都说过，他在此经营了数十年，这是他的根据地。他呀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你只要不侵犯我的根据地就行。现在红军破例向他的根据地进攻来了，他也有不害怕的道理啊。他急忙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调集了三个旅10000多人前去阻挡。没成想红军虚晃一枪掉头东进，甩开了敌人，在11月7日攻下了永顺县城进行休整。在休整期间，任弼时从红六军团中调了大批干部去红二军团任职，增加了党的力量。就在11月13日，朱德突然电告红二六军团，说中央红军的西路军已经到了湖南的南部，不少敌人都已经去抗击中央红军了。红二六军团各首长看完之后，决定立刻行动，打好这一仗，以便立足于湘西，还可以支援中央红军。当下两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敌己情况，认为何健的人马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湖南，湖北军阀也大部分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一带，而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，那么没有什么客气可言，只有对陈渠珍下家伙。